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那我们又来到这个不能讲了，我们说这一集开始改版啊，但改的是标题了啊、标题的版型改了、啊、就不再是叉叉不能讲了、啊、比较自由、啊、凸显主题了、啊、因为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某某人不能讲，到最后面大家也不知道、欸、这集到底讲什么、啊、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抓一下方向，但不代表之后就会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标题就代表主要的内容，很有可能不是、啊、这个我爽怎么放就怎么放呢。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啊，哈，我们要从非政治圈的来切回政治圈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大谷祥平和他的翻译水源出了大事啦。哈，我们来请 Sophie 把原文啊，不是原文啊，把原来的报道念一下啊。
道奇二刀流球星大谷祥平的前翻译水源一平陷入非法迁赌案，更被指控大规模窃取大谷资金偿还赌债，引起轩然大波。 Fox Sports 知名主持人卡尔顿 Craig Carton 也怀疑水源很可能有赌棒球。在水源一平爆出涉赌案的震撼弹后，已遭道奇球团火速开除，而水源一平则是说辞反复，一开始只称大谷有帮忙还债，后来又改口表示大谷不知情，目前相关单位已经着手开始调查。
哦，这个案子、啊、大家都在这个讨论了、啊啊、那很多人来问我说，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啊、我的看法就是、啊现在流出来的新闻、啊大概真相离最后面也不是最后面了，司法审判到最后的结果、啊、可能会有非常巨大的落差。
这个都是大量包装过的吗？
应该是说美国的状况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美国的司法你都知道嘛，那一定是那种豪华大律师团、啊、打到最后面出来的结果跟一开始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关系，
都歪的这样。
对，美国就是很重义化啦，特别是对于运动球星、啊、这基本上没什么真相可言，到最后面官司出来也不见得是真相、啊、那你要怎么评论呢？你就现在流出的新闻评论是没办法评论，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哦、真相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就是永远你不要祈祷期盼说什么哇大检察官、下来查案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太东方了哈，这个包公式审案、没有这种事了、那种什么人家包公人家说是司法 A 片嘛、司法 A 片看多了、就是觉得说啊，一定会有真相破案破个头啊，美国是砸钱的哦、就是你请的律师很好就可以这个
看律师怎么说风向就怎么带、
就是会打得乱七八糟是打很久。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断言呢？因为我们做运动伦理学的，我们看过很多对于职棒赌博职棒放水案子的资料，哇超级多的、都是在法庭攻防加上媒体报道慢慢去凸显出来。我只能说这个看完之后你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唯一可以很肯定的一点就是这里面的人说谎的比例非常的高啊，就基本上是不会有那种诚实正直的人啊，大家似乎都会有一些胡乱的成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律师嘛，啊，有大律师团啊，他告诉你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律师嘛，啊，那急来急去的。那美那个新闻报道呢，不是说美国就比较有良心了，美国的特别没良心了啊，乱报了一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来讲，初期事件初期啊，这个传出来的新闻报道的可靠度可信度都很低。你不要忘了大谷的团队之前帮忙掩盖他那个娶老婆的事实，掩盖的多好啊，所以别小看啦、不要小看他们的功力啊，这个很厉害的啊，这个就先等着看吧。好，那这个会几年呢？我觉得至少三四年以上。
要打这么久？
与其说打官司打那么久，不如说是新闻啊。三四年之后吵的那个，你就像安伯赫德案在床上大便的那个，干他妈吵多久啊？那个吵到都天荒地老、日月无光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显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就先放下它、就继续看球、那当然绝大多数的人只是要八卦，根本就没在看大谷打球、哎呦，知名球星、形象很好、爆炸了、赶快来了解一下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破题要这个呢？不代表我们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议题呢？啊，这个政论圈也非常关切啊。事件爆出当日啊，政论圈也在录，我记得礼拜四吧，台湾时间礼拜四。好，这个所有的政论圈的人都在抱怨说：“妈的，台湾政治就没什么可以讲了，妈的，爆无聊。”我们来讲大股好了。好，马上会碰到一个问题呢，画面怎么办啊？画面呢？啊，你不要随便给我乱插去大股，我干人家的剪那个画面不是随便都可以剪进来的，那个人家转播权什么权的啊？这个新闻画面不是你想剪的，特别是那种啊运动啊，特别会唧唧歪歪啊，那么肖像权的一堆。好，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纯嘴炮，马上就会区隔成各阵营，从导播啊，从那个摄影师、执行制作、市议员、政论节目，大家都各持一个立场啊。有些人就觉得大股绝对有问题，他妈的这一定出来盖的。比如说那个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他说：“我才不相信人格这么完美哦，一定有问题。”这种啊，这个是绝对反圣人派啊。那当然了。他抱怨的点主要是妈的老婆又这么正、哦、球又打得好，妈是不合理啊，就球迷
怎么可能，
球迷又在旁边讲说啊，干你老婆不是也很正、啊、
那你也都假的咯、
没有，然后他就说啊，那个不一样，我不会打球 啊，就是大家都有很多从专业名嘴专业政论角度的分析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论啊、你可以看出来哈，程度跟一般百姓差不多，就是啊、大家就是这已经跟棒球无关，单纯就是
嘴炮、
社会刑案啊，大家在分析一个社会刑案背后可能的十八套版本啊，到底是一开始是水云一平骗大股祥平说只有弄一点点钱，然后后来大股翻了靠腰哎、欸，给我掏这么多钱出去啊，因为一开始报道出来的金额和后来大股宣称的金额对不上。哦、一开始被报道抓出来好像汇了几十万美金，还没到一百万美金，
后来是上亿，
后来450万美金就破亿台币，
对、
那就是会有落差嘛，所以就很多版本。第一，水源一平跟大谷翔平说、啊、先帮我挡个100万美这样子，大谷翔平说好吧，帮你挡，结果后来发现干妈450万你什么时候偷汇走了，妈的、我就是这个账号密码给你，他妈全部都汇走啊，这是一种啊。那另外一种就是实际上是大股祥平在赌，水源一平去帮他扛啊，就是明明就大股汇出去的钱，但是水源一平把他扛下来，然后大股会给他安家费啊，这个让他在加州安享晚年这样子，或是逃到内华达，因为那边可以赌博 啊，就是安享晚年这样子啊，这也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两个都有赌啊，那个水源的那个是九几万的，不是水源啊，就是被抓到从大股祥平汇出去九几万是大股赌的，另外还有水源赌的，
嗯
啊，那大股赌的部分本来就大股可能讲说啊干那就算，结果后来发现水源从他那边掏更多钱，妈的全部都是用我的钱在赌，等于是我在赌啊，反正就是会有很多这一种这个版本的推敲啊。然后现在律师团的策略是什么？他们说第一天的说法跟第二天的说法对不上。哦，那什么大股祥平很不爽，什么当时还没有人去注意到什么 IG 全部退追踪啊，把所有相片都删掉这样子啊，就跟那种人家离婚或是情人分手一样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哈、哦，这个我们台湾操作社会新闻的模式非常一致啊，就是各种可能性全部讲了，然后最后全部都没中，这样啊，所以。政论节目也不好做，其实应该说哈，谈话性八卦节目，像新闻哇哇，那真的不好做呢。事件没有结束之前，你要怎么做？哦，人家随时会爆出心梗啊，然后有时候又是涉及事件，比如当事人就在现场，啊，他在那边靠背靠木，然后你也不好意思吐槽他啊。像政论节目，当事人是本来就会在现场啊，但是他们就是彼此之间告来告去，我们其他人想法都是。去死吧，就这样，关我屁事。但是像那种一般社会八卦，就像上个礼拜有发生那个大 S 的那个事件，就是还有续篇，就大 S 终于受不了开枪骂他的那个前夫，大家赫然发现他前夫那个洗到那个领口都松掉的衣服要18000，好像是 YSL 的吧？
对，YSL
要18000，
又很重。
人家想说，干为什么那个看起来要18000？
说这一件新闻事件最衰的是那个圣罗兰。
对啊，就是妈的， 一件好好的衣服被你洗成这样，看起来像50块的地摊货啊。当然，这个豪门的这种纠葛哈，其实美国人也很爱看啊。那个卡戴珊家族的那种白痴事件一大堆啊啊，那美国人都很爱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国外媒体就很高大上。很多人说台湾媒体太堕落了，我们要学国外媒体，那是因为你看不懂英文啊，你有英文之壁啊，撞上英文之墙过不去啊。如果你会看的话，你才会翻白眼翻到爆，好不好？就是全部都是那种超低能新闻啊，造成美国人民都非常的愚蠢啊。其实日本也不遑多让，只是这些国家都有很正派的媒体，然后用很正派的方式报道新闻，使得他们还会觉得说，嗯，我们至少有一些可以嘴炮的。可是正派媒体不见得有人看呢、啊。嗯啊、大家都喜欢看那种八卦字啊，所以就像现在有人说啊，日本的运动体育报纸登什么什么，日本的体育报纸那种都是最烂的，就那种哗众取宠狗屁新闻的、啊、他那个前面是报纸棒，后面可能就外星人登陆地球啊，就是真的比关键时刻还关键时刻啊。这个我个人哈，因为当然其他欧洲国家的是因为我也有语言之壁，我过不去，我看不懂他们的新闻，我不知道他们的素质。但是美国和日本因为我大概还看得懂，所以真的他们的水准不会特别高，就是好的我们也有，好的媒体台湾也有，只是没人看而已，那是观众的责任，不是媒体人的责任啊，他们亏钱也是在做啊，但是烂的媒体呢，他们烂的程度绝对不会输给我们啊，这个一定是烂到极限啊。好，那当然了，最后面政论圈的结论就是我们是有结论的，结论就是这个大口祥平的案子唯一就是不能够上政论节目的唯一的考量是什么？55岁老人不知道他，大谷是年轻人才会知道的，55岁以上老人即便有看棒球的对大谷也不见得很熟悉，可是电视就是老人看的嘛，所以很残念啊，就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如果电视是年轻人看的，那就全部都讲大谷翔平了。我告诉你，电视你讲大 S 也没用了，因为大 S 已经是我这一辈的，40几岁快50岁的所以也是老人才会看啊，真的。
就要讲韩国瑜之类的啦。
对啊，就只能处理韩那种好吧，韩国瑜就这种老人类型的议题啊。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在干嘛。就是这种空间。你如果要像那个真的要纯讲棒球也可以啊，只是真的收视率很低啊。以前我在好几年前就跟郑文宜讲说，哎、欸，要一起讲棒球吗？郑文宜说怎么可能啊？但他那个新闻哇哇哇其实可以、欸，但是他都觉得收视会太低啊。
要考量受众、
就是那个时候就收视太低了，这个时候收视率一定更低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到下一趴。下一趴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上一夫又出现了。他这次出现一样非常简短，是在一样也是礼拜四，上礼拜四。然后我记得我是在外面吃巧克力的时候，正在聊大谷翔平聊得很激烈的时候，上一夫就走过来。看到我说你他妈的上次在厕所尿尿跟你聊天你也在节目上讲。我现场都在回想，妈那是多久以前，他是倒着听是不是啊。往回听这样，
忠实听众
啊，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讲，那我不要跟你讲话了啊，他妈的，你都会把他讲出去。我想说，干，你又跑来跟我讲，那我就再做2分钟啊，进来嘛，啊，你不要跟我讲话就好了、啊，你又故意跑来跟我讲啊，这种家伙就是爱秀，你知道吗？就是总是要占一个时间点的啊，
很可爱
啊，上宫当然了、啊，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然后大家很注意他的服装。有些人说他很潮流没错，他有时候潮流的时候很潮流，不过糟老头的时候也就真的是去路边摊随便买一件他不知道为什么很像经常出门搞错天气，
有时候穿很厚的羽绒衣，
对对对，有时候就是好冷去买羽绒衣，好热又是怎么再买什么的，他经常是非常随性，他回家衣服可能会越来越多，家里衣服都可以拿出去捐的那一种这个上宫他最近好像都在立院吧比较少碰到然后看每个节目做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最近是真的比较少碰到他，大概都是走路路过碰到所以也不是说什么没有不熟了没有新闻了就是碰不到，大家都被支开了，因为很忙。为什么很忙？就是像王一川他站的时数那么多 哦、然后可是他现在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我们之前有说过嘛，那些政策不好全部可以去干他、啊哦、你就去他留言板干他，这样子去他那个 上的节目下面干他，啊川啊出来讲话啊妈的、哦、对，你就去呛他就对、哦、这个政策会执行长很忙，然后他又是中常委又要开中常会，他的时间被卡掉很多，然后阿川卡掉了，李正浩又在主持节目了，那不就完蛋了吗、哦、这个是两大山头都没了嘛、哦、阿川还有在录啦，但李正浩就主持他就全部不能录，
这缺很大，
缺就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就要一直 cover 来 cover 去啊、哦、就是像上个礼拜五我有去录三立、哦、我去到时候我就想说干到底多久没来，虽然三立是数十年如一日啊，三立里面的那一桩什么跟我2018的时候第一次去是差不多、嗯哦、不是差不多，基本上是一样、啊、完全一样，只是那个真九的十八铜人拿走
就是、那个金人
对，好像真九好像不在，不然就是被美术组放到更里面去、啊、就这样、啊、其他完全一样、啊、这数十年如一日这样子，然后顶多是墙上那种最新节目的广告有改嘛、啊、像那个全明星辩论会，我这次去就有看到全明星辩论会，像、欸、这边有全明星辩论，不过全明星辩论会也结束了、嗯啊、反正我就是完全跳过一整季的全明星辩论会，所以我至少一年、喔、我去调我在网络上的影片、喔、好像上次去已经是2022、啊、至少一年，我觉得至少有一年，但我不知道也许中间还有再去一次、喔、反正就是、碰到选举的时候我就是六日都很忙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去，那我礼拜一到五的常规的可能已经N 年了，至少从林志坚论文案之后就没有了、啊、就是更久没有去，那我这次去那个新台湾加油了，就八点档的那一个、啊、那贵雅主持的、啊、那我去完全是被突然叫去、啊、就他就想说礼、啊、拜五有没有空，
救火救火，
对啊，他就是直接传讯息来，然后就问我有没有空，我刚好有空哦、就是非常刚好，其实那一天很精彩，我原来是下午要先录向前看，然后他问我有没有空，我说嗯可以吧，大概还有就是我赶过去的时间应该是够、哦、反正他们大概快四点录影嘛，我向前看三点多结束应该是 OK 啊、嗯哦、可是当天其实我都觉得很不妙，为什么早上就很累啊、哦、早上就已经觉得干我要睡着了啊、哦、他妈的晚上还要直播、欸，然后我就想说干我这样会死吧，因为早上我还在跟谁录，
你跟我录，
对对对对，我跟你录
你一直说好累哦，
对啊，我有时候又要跟新音录，有时候又跟谁录，然后又跟 Sophie 录，然后就干好累哦，礼拜五本来应该是很悠闲的，结果他妈的排满了，然后礼拜五早上很累，然后到了下午就突然天掉，就是到了下午大概一点，哎，没有十二点的时候他们就说换来宾了、向前看就砍掉，我想干嘛超爽赶、快睡觉这样，
有你要跟我说、啊、这太好了，
超爽，先睡一波这样，睡了一个小时，不然真的没有办法录是没有办法录的状态，
没有充电，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三立了、我就去三立，然后在三立当然去的，因为很久没去嘛，有点搞不清楚时间点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我先到，然后是余北辰到，余北辰通常都是蛮准时的，我就跟他在那边闲聊了这个我后来才发现他们的来宾都是属于温和型的，没有爆炸型的不是他们不要爆炸型的，一定是爆炸型的不赢一定是爆炸型的都被调走了所以后来他们谈的都很理性，我想这个八点档做的这么理性吗就只有我是可以爆炸的
吗，没
空啊，那录完之后他们有问我就是说哎，礼拜一行不行，我说不行，我礼拜一二三是在你们录影的时段都已经嘎了就只有刚刚好礼拜五这边有一个洞对，这个是你们刚好卡在中洞这样子卡进来不然我就是就真的就没有就没有时间啦没有办法，因为我就跟他讲啊，李正浩光是李正浩我都卡了三小时了，原来李正浩的时速，然后现在王一川礼拜一的突发奇想上个礼拜也没去哎，好像上礼拜三也没碰到他礼拜三开中常会，礼拜一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他就是卡不过来，他卡不过来的话他的时速就一定要别人去卡cover 这样子就真的是很辛苦啦我必须要说他们也很辛苦， 那我们就是去吃他们的食宿，当然我们可以摆烂说啊，干不要，你们在保别人是可以的，但我反正我们有空嘛，那这样制作人都熟、就是他们有需要我们就去帮忙。然后啊，对，在那边就跟那个余北辰在聊，因为很无聊，两个人在那边等、我就在跟他聊那个 YouTube 的收益。就是余北辰他说他最近也太累，就从太累今天超级累。然后余北辰说他本来一个礼拜播五天，现在改成好像播两天直播、然后我们就聊到那个最近拿到美国的税单了、就是 YouTube 都是美国税单嘛，我们就拿到美国税单啊，然后就讲说那个什么收益什么，我们都不会有美国报税的问题，因为早都被扣光了、就算包括你们现在听，如果是用 YouTube 听的话，其实 YouTube 也在收钱、然后美国也在扣税啊，就是最近我们发现他的广告收益变多了。抖内好像因为就是大家消费习惯改变嘛，可能很多人不再是直接抖内进来，而是改采用会员的形式，所以我们的会员数量是有在攀升。就
谢谢大家。
对，那变成我们很重要的营收支柱。那我们发现过去少到可以不用考虑的广告也提升了。我们从米走大学从2020开始 ,2021 吗创立以来。广告费少到真的是。那么要创小。但是最近这一个月的广告费还蛮多的。
谢谢金主爸爸。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包括 Premium, 还有那种一般插入的广告在 YouTube 的部分嘛。如果你是用 YouTube 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会抱怨说什么广告突然很大声，那保控这样进来、那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个是 YouTube 硬插了这样子、那你要避免只能 Premium、去买 YouTube Premium。 好，那这个部分呢收益至少增加一倍，他直接把它调上来、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比起来、我就在跟余北辰交换，他也有发现这件事情。他说对对对，他有注意到那 CPM、就是原来好像是两三块吧，然后现在到七块多、那当然我们是觉得有当然是最好啦，不过整体的营收是缓缓下降，就是全部加拢起来，因为抖内几乎消失了嘛，然后可能牵涉到经济啊，或者是大家消费习惯改变，大家觉得订阅制会比单笔投要更好、其实真的对于稳健经营来讲哈，像我们是公司形态稳健经营，所以就是稳定的给就是订阅制会好一点、就订会员这样，因为我们有特别去做会员影片嘛，会员直播、会员直播现在是在讲新马克思主义、在 YouTube 上、好，那当然余北辰也讲到业配，我们最近也开始做比较多一点点的业配、那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这个就会发生很多跟业者在瞧、就是说啊，你这个到底调性合不合啊什么的，像余北辰他的这种调性，你一定所有人想到说，妈的那种战争的电玩啊，一定会来找余北辰啊，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他就聊到说什么，也有那种大家会在 Facebook 或是什么那种看到那种超分手游的广告吧，就什么
去找他，
对对对对，什么一个女的啊在旁边，然后去救他这样子，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然后去找余北辰，余北辰就说看他就不会玩这个，他也看不懂，他也觉得这是什么鬼东西、他就不敢接。那我就说你有接战争，他说他有，他说他有接，要接一个战争的吧，不过是海军的啊，什么什么全新舰队初级，后来我讲
好可爱，
可是我想说看，可是你不是陆军的吗？他对啊，就是不搞不清楚为什么是海军的找他。我说不对吧，应该去找海军的将军，你找陆军的将军去介绍海战的业配干嘛、可能是在那个战舰内的啦、这个反正
烦到军人嘛，
钱嘛，听他说是不少、钱不少，反正就只要讲几句话就好了，那何乐而不为呢、先说再说啊，因为从 YouTube 来的收益都是缓缓下滑、YouTube 他们最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网络频宽，频宽费不是只有你在付，他们也会付，几乎拖垮这些公司营收的都是频宽，像韩国的 Twitch 就是因为受不了韩国的频宽费用、所以要离开韩国了、已经关掉了、所以我个人判断、这种收益就是逐年下滑，然后大家想用业配补，那业配的价格也会逐年下滑，这是自然的市场定律嘛，大家都进来抢、就会逐步这样滑滑滑滑、 啊，那网红到底好不好赚呢？虽然啊，跟一般人比起来还是好赚很多，可是它不是一个可长可久的，就你同一个营业模式你不能撑个三年，没办法啊，三年一定会爆炸
啊。你很有市场的灵敏度
啊。对啊，你要随时一直提出新产品新的经营模式，这是我们，我不能讲先驱的，但是我们做了那么多年以来，我大概是2014开始，差不多十年来，都算是有营收进来。一开始当然还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这十年来的经验就是你提供的服务提供的内容要不断的转型，才能因应市场上的需求，否则会被冲走。当然也不是说市场都在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市场都在做短影音你就要做短影音，短影音的营收不好，就除非你要带货，可是带货就是卖东西啊，但你要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灾问，你要一直有货一直有新货那还不是一样，你要一直想新的东西去卖啊，所以网红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大家看到网红成功大捞一笔在日本买房子啊，过得爽日子这样啊，可是啊，就是他可能是你一般人赚三十年，他可能三年就赚完这样，
因为他也燃烧了很多，
对啊，他都是十倍数快钱的，十倍数快钱级啊。好，那当然另外一位我们这个节目经常消费的哈，就是我们陈敏凤。我们陈敏凤上个礼拜哈，这个为了要骂黄国昌，他突然提到我，还有本来在滑手机，然后滑手机滑来吧，突然提到我，还好没有导播没有立刻 cue 我啊，我那时候不知道在冲安小，应该是在玩电动，应该是还是在逛虾皮，我不知道。那陈敏凤突然 cue 我说，像我们做羊这么好相处哦，这样子他要骂黄国昌不好相处了啊。那陈敏凤当天后面的才好笑哦，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就在闲聊说什么啊，什么怎样怎样，就是一般政治圈的事情。然后呢到了另外一栋，就隔壁棚啊，你就把它想象成隔壁棚，另外一栋我要去录突发奇想，他可能要录面对面在同一栋，跟向前看不同栋。然后呢我们进去要录的时候呢，就是我在那边还在跟邱敏宽他们在聊天啊，聊一些干话，就是跟邱敏宽聊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比如说化石投资啊，什么到底什么值钱啊，什么的。哦，在那边还是要再次把那个我在那个礼拜三的突击走播讲了再讲一次，就是像邱敏宽他们玩手表有些人是开名车嘛，
哇，那好贵啊，
但是我都很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玩化石的。手表至少可以看时间啊，跑车也至少可以移动吧。
化石可以打人啊，
化石一点屁用都没有啊，
可以打人啊，
完全没有屁用东西。所以我对他们，很多人说买那个手表干嘛？不是看时间哦，我们的化石还真的一点屁用都没有哦，只放了当摆饰而已，那跟手表一样，也可以放了当摆饰。车子、跑车也是放了当摆饰，所以哈，这个我们通称为奢侈品，即便它没有很贵。就是小废物就是买了一个花钱买了一个废物放在那边不知道穿小啊。好，拉回来，我那时候正在跟邱敏宽在聊天的时候，陈敏凤都跑就刚好上到二楼这边嘛啊，然后他就跑过来就说，哎，你今天忘了问你了，今天的阁揆是谁？我说干嘛还有今日阁揆吗？
知道也不跟你讲，
就是之前我有提过嘛，就是他我们会讨论就是阁揆是谁，那之前就是停在左龙泰啊，这个我把整个讨论的过程都放在扎报内报和扎报的社团了啊，就是要么卓龙泰啊，要么就是卓龙泰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选，可是那都是次佳人选，但卓龙泰本人有意愿上的问题。好，这都不是重点，就是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啊？但他不是问说你那个阁揆有新状况，他就问今天行政院长是谁？今日阁揆，我想看妈的气象是不是？我都说就没有消息了，他们就封口了啊，就是他们都不愿意讲，所以陈敏凤也不知道啊。然后那天好像有碰到林楚莹，林楚莹说他不知道啊，因为林楚莹也在现场。然后那个其他人呐、学伟哥也说啊，不就是说。不要再讨论了吗？赖清德说不要再讨论了，不要再放话，因为之前放到朱静怡那种都很夸张的啊，大家都吵很凶啊，所以学友说赖清德有说不要讨论了，对啊，我就说不要讨论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再放话了 哦，就没有再找窗口放话啦，所以就没有今日阁揆就停在上上礼拜这样子，还是左龙台，没有新阁揆，没有新的气象了啊、哦。所以透过这个故事，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名嘴是怎么弄到消息的。第一个就是主动采访，
这边问问那边问问，
对、啊，就是跑过来，哎，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就是临时杀个几句，他回去就可以一篇报道。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比对嘛？就像上个礼拜那个陈崇文案啊，陈崇文案就是台北市有个就是警察局监视器的案子嘛，哈，陈崇文议员被押了，被收押了哈。然后呢，这个就有朋友来告知我。哦，陈崇文已经被跟监了一段时间了，怎么样怎么样？那拿到这个消息，我就要去核实嘛。当然，我可以直接发啊，但是我就去核一下，就是我就去问那些跑司法线的记者，还有问其他司法线的人说，哎，有没有这个消息？然后他们回来的讯息是有啊，确实是有，已经跟监很久了，资料量非常充沛啊，现在正在慢慢厘清。那就是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就是啊，干这一卡错赛啊，两年如果两年三年都被跟监啊，那真的屁股毛都被摸清了、啊，你都被你去跟谁见面吃饭做什么事情都被，就像有一个那个周刊狗仔队一直跟着你、啊，那一定爆炸、啊，然后那一定挂啊，所以我们就祝福他 啊，那是一定挂掉。那这个案子哈、啊，又牵扯到就是台北市议会就是。民进党要专案报告，要求专案报告，但国民党杯葛啊，甲级动员，结果全部都不去。然后民进党就在骂，说什么啊，你不是在立法院说一定要质询，就变成一个很诡异哦，就是在立法院，国民党的人很认真质询，民进党很多人改书面啊，就是因为上次那个事情。那市议会反过来，民进党就说我们要开会，我们要质询，国民党都说杯葛啊，他们不出席，让他留会这样子啊。不过后来的那个凯凯案呢、啊，哈是有问到了。哦、是有真的上台，国民党的有上台，那民进党那时候、啊、已经杯葛走掉了、哦、反正就一团乱。不过那个韩国瑜的那个争议 啊就是他一直点名然后大家都不在的、啊、上上周的那个争议、其实礼拜一的时候、就是还在吵是不是陈廷飞转书面质询造成了后面那个所有人就出车祸、所有人都被点名不到这样挂掉这样子。好，那当然陈廷飞就有受访，然后他受访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讲媒体记者说、啊、你人不在的话，你可不可以在车上拍一段给我？他就在车上拍一段，可是他拍自己的时候，他有开那个美颜、啊、美肌这样子，
一定要的。
对啊，美到整干那是谁、啊？我们在现场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们想干陈廷飞吗？妈的，陈廷飞的美颜开太强了，我来远远的看说啊，他那个美肌开太强了吧，整个人都白掉了，然后。大家就在讨论啊，谁的美肌开最强、啊？然后人家讲说，高嘉瑜似乎也开很强、啊、不过这两个人本人其实都还好，就陈廷飞和高嘉瑜的本人、啊、我觉得落差还没那么大，是他们美肌开到整个人白掉、啊、但是原则上来说，他们以颜值和保养来说
都不错啦，
都是明代中的佼佼者，
都很瘦、啊，
对。都很瘦，而且高嘉瑜太瘦了，高嘉瑜的手的骨头细到你感觉
很瘦，
对，只剩骨头一打会断的那一种、啊、太瘦了，没有什么在吃饭吧、当然他实际上是有在吃饭的、欸、他可能是消耗量很大，他有时候去拜票一整条街从头吃到尾、但是他是还是很瘦。那陈廷飞也是很瘦，两个人都为了选举弄到身体很不好、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其他的齁有蛮多明代是开美肌大概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除非是开中国式的那种大妈可以立刻变完美的那种整个脸缩小的那种，
换一个人
换脸
换头
换头型的，不然那原则上没办法，真的跟选举照片差超级多、然后其实就是不能动态版了，他只能静态版，
不然会跑掉、
对对对对对，像这一种罄竹难书，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讨论啊。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